我们今天又来到圣殿中，能够敬拜主，听主的话，学习主的心意，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年开始讲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们或许注意到，今天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讲。一章的圣经分了四次，我希望今天能够把第一章讲完，因为我也很迫不及待能够赶快的进到第二章。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的神的话，像这一次今年我这样子每一次用几节圣经不多的，尤其前几次都不多的圣经，然后从每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发掘去挖去看去思想，神到底约翰说我写这卷书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没办法记下来，很多的神迹我都没办法记下来，可是我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可以因为信他就能够得到生命。所以这卷书当我们来听的时候，我们的重点还不只是他记载的一些事情，但愿每一次的讲台里面，每一篇的信息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都要集中在这个重点上面。虽然我们看到许多的人许多的事的记载，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垫脚石，要让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基督就是神永远的儿子的荣耀，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这些东西，我们看的都是哦，这是一个行为的魔幻，这一次是一个伟人，这个人讲的话很有道理，那我们还是没有达到知道这卷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榜样，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来敬畏神，但是最重要的目的乃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可以委托在神的身上。这几次我们讲到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们一开始讲到神在人类的中间，在大自然的创造中间有一个发表，他是要借着他的话要来表明出来他是何等的一位神，他对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会终于读到了，我们前几次三讲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约翰他来描述神是怎么样，这个耶稣来到人间是神的心意，那么可是世人却拒绝他，因此差遣了一位开路的先锋。这个计划早在耶稣降生以前700多年就借着以赛亚书，甚至400年前就借着马拉基书，就一再的预言有一位开路的先锋要来，他要修平主的道，要把许人心里面高高低低所不对的东西要先预备好，然后要引进一位君王弥赛亚。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位施洗约翰终于出现了，可是当我们讲到这位施洗约翰的时候，弟兄姊妹注意到上一次施洗约翰他自己形容他是什么呢？有一个最宝贝的，他说我只是那个旷野的声音。换句话说，他虽然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吸引了许多的人来跟从他来悔改，他的讲道也大有能力，可是他说我给那位要来的人解鞋带也是不配，他才是神的羔羊，他是基督，我只不过是那旷野的声音。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旷野的声音？如果我们有迷路的经验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在旷野或者在一个地方你完全黑黑暗暗你看不到路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渴望听到突然有声音了或者有个亮光了，我们就有方向走。 可是这个旷野的声音是给迷失的人一个极大的安慰，极大的提醒。但是约翰说，我瞬间就消失了，我把人引到了基督的面前，让人找到了他的方向，那么我的责任就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私心，没有要抬举自己的意思，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真的一个谦卑的心，为着神的国，没有自己的私心，要得人的称赞的念头在里头。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到耶稣要呼召门徒了。在耶稣来到世上，他当然他不能够一个人来做事，虽然神可以差遣天使来达成传福音的目的，可是神却有一个旨意，他要借着人来跟他同工。但是耶稣他亲自来到了世界上，他要让我们看到他何等的愿意跟我们人类一起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看约翰写这一在记载的时候，他接着下来记载的有一段耶稣呼召，首先呼召的四个门徒的一个记载，请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在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约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处？”这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开始29节他说次日，然后到了35节说再次日，然后到了39节的最后说那个时候约有什么深圳了。这个圣经的翻译是用那个时候100多年前他们的语言来翻的。深圳就是差不多今天早上10点钟，现在的早上10点钟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我们很稀奇，老约翰写这卷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已经是主后差不多快9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跟随耶稣已经差不多60年以后的事情，其他的3卷福音书都已经写成了。可是当他到老年，他觉得神圣灵感动他，用着他要补上更重要的记载的时候，他在写这一段，尤其这一段里面我们注意到，这里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有两个门徒，这里说有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这里说，等一下我们会看下面讲，他只提了有一个门徒的名字叫做什么，他却没有提另外一个名字。当原圣经读圣经的人发现，这就是约翰老约翰的一贯的写法，他隐藏他自己，他称呼自己的时候都说神所爱的，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靠在耶稣身旁的那个门徒，他没有写出自己。可是我们很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首先这两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安德烈，然后后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年主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个经历，对老约翰来讲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新鲜， 以至于他过了六十年以后，他还能够记得时间，而且能够很清楚的写下来说那个时候耶稣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我们上次解释了，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里面，他们知道在历史上神用着羔羊借着摩西来为人赎罪，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三只羔羊是他们很知道的。第一只羔羊就是亚伯拉罕要把他儿子献祭的时候，神预备了，神拦阻了，神试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后说，你住手，你不要杀你的儿子，这是我给你的，这是所有的祝福都要从你的后代出来，我相信，我知道你是爱我，没有因为你爱你的儿子不把他奉献给我，因此我给你预备了一只替死的羔羊。所以他就看到有一只羔羊挂在树上，这是以色列人所知道的第一只的羔羊。第二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 带出来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赎罪的羔羊，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所以所有的人只要躲在这个宝血的遮盖底下，就能够躲开那个灭命的天使。所以是第二只的羔羊。第三个羔羊，那就是以赛亚书讲的那个受苦的羔羊，说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 要来，他要像一只羊一样纯洁，完全没有瑕疵，他却被带到审判官的面前，人剪他的羊毛他也顺从，他完全不为自己争辩。这只羔羊要受苦，要为人被宰杀。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知道神的心意要差一位弥赛亚来，这位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要来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当施洗约翰一宣告说，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这位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就有人被吸引，就跟从了耶稣。这也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如果我们人不懂以色列人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从来只有牧人带领羊群，羊群是跟着人走的，怎么现在我们人要去跟一只羊呢？原来这里讲的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要来的那位救主。所以当这他的门徒听到了就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转过身来马上问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什么话，耶稣问的第一句话，你们要什么？他说你们要什么，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到底找我干什么，你们要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很稍微想一想的话，如果是我在路上走，我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在跟着我，而且跟着又在外面叽叽嘟嘟的好像不讲，在跟着我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可能第一句话我会问说，哎，你们干嘛跟我，你们是在跟我吗？而我不会问说你们要什么，当然这也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其实我们注意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现在才刚刚读第一章，这是约翰所记载耶稣对着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说约翰福音所记载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他借着他的话道成了肉身，道要发表出来，这个道对人真实的说话，约翰记下来的第一句话，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说别的话，可是约翰从这个属灵的角度，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所记载的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对于呼召他的，他要呼召的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这一句话许多研究圣经的人说是一个不得了的话，这是耶稣向人类所问的第一个问题。 这不但只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必须问你自己的问题。几个礼拜前，大刚弟兄在这里来告诉我们标杆人生，他引用了许多的哲学家、科学家，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人存在是为什么？人到底是要什么？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果带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活着，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我们是为了要什么？当主耶稣今天来问我们：你要什么？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每天到底忙来忙去是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就知道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走。我记得前几年台湾有个总统就是贪污被关了很多的钱，贪了很多的钱，结果很有意思，是他的儿子看了一本书觉得很有启发，就把这本书带到监狱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穷的只剩下钱了。这也很讽刺啊，当然我相信他儿子不是要让他老爸讽刺他老爸，可是有记者就说：哎呦，他们家现在有那么多钱，他被关在监牢里，那么他儿子送他一本书说穷的只剩下钱了，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了。弟兄姊妹，我们活着是要什么？所以当耶稣他在世界上他传道他行神迹，就有许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也问他们：你们来跟我干嘛？你们要什么？你们跟随我只不过是为了，是不是只为了吃饼得饱？你们想要看我的神迹？当他告诉这些跟随他人说：其实我才是，你们要跟随我才是那个生命的粮，你们现在吃了这个饼还是要饿，还是要渴，你们要知道我才是真正生命的粮。那些人听不懂，他们就走了。于是耶稣就回头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什么？那到底你们也要去吗？也要跟着他们走吗？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人生最重要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所抓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愁苦。让我们越多越被圣灵感动，有一天我们真的能从心里说：主啊，我要得着你，我要愿意被你得着。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结果当耶稣问他们说你要什么的时候，那些人回头，那这两个门徒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这个逻辑上好像中间缺了很多的东西。你们要什么，他可以说我们要跟你讲话，我们想跟随你，或者我们想多了解你。可是这个两个门徒他们一下子愣住了，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住？所以我就只能够用我自己的想象，为什么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当一个人去问另外一个人说：哎，你住在哪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想法，就说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不知道这样的推测对不对。像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些新的朋友来，当我觉得说我想要去探望你，我要关怀你的时候，我可能就问：哎，你现在住哪里啊？我有没有空去看看你啊？是吧？我们可以不可以谈一谈呢？或者当一个人他我愿意告诉你我住在哪里的时候，那表示说我没有拒绝你， 我愿意跟你做一个朋友，我想要向你打开，或者我愿意跟你谈一谈。所以这两个门徒在那个时候，他这一句话的用意是，我要想在生活里面更多的认识耶稣。弟兄姊妹注意到，我这里把有英文把它放在后面，那是老的英文哈，我从比较King James 那个钦定本的圣经里面取它的字。其实这两个我们中文翻译的已经不错了，可是用原文的东西用英文来翻译的时候，有老的那个古老的英文来翻译的时候，可能比我们中文更能够接近那个希腊文的意思。第一句话说，你们要什么，也就是说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What do you seek， 你到底要什么。第二句话说，你在哪里住的时候，是说 abide， 这个 abide 就是你住哪里，它原来的那个意思，它不是说你的 address， 你的地址是哪里，他说你的 abide， 你到底住在哪里。这个 abide 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们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葡萄树跟枝子，说我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那么葡萄树要跟枝子连着一起，那个就是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个就那个藏在我里面的就是 abide， 就是你要跟我连结在一起，那么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当这个两个门徒问说你在哪里住的时候，他是想要跟耶稣连在一起的，要有那个生命的连结。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就明白他们想要跟他建立关系，于是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有这样的心要跟随我，那么现在我把我自己的打开给你们，你们可以跟我来看看我的住的地方，跟我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对着一个门徒，要跟随他的门徒所发出来的邀请的几句对话。这也同时也对我们有一些提醒，我们想要带人信主，或者有人想要跟我们学习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也点出了我们怎么跟别的信徒，我们怎么样子要在生活里面能够有透明，我们愿意跟着愿意追求主的人，我们一起有更深的交往，有认识，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到底是要寻求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耶稣跟两个门徒所做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经文，说到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他这里说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我刚刚说了他就没有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自己。那么这两个人做了，他们跟耶稣住了一夜以后，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从四十一节我们把它读完来。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里我们看到记载的有一个门徒，他说安德烈，安德烈他跟耶稣住了以后，他马上回来，他有几个行动，我把那个红字列出来，我们注意到这里有几个红字，第一个叫做先找，先去找，第二个红字是什么，就对他说， 啊，在下面呢那一段是什么？领他去见耶稣。我把这几个字亮出来，是因为我最近也看了，我一直在看，就是跟随耶稣。我们教会啊，建议大家能够去年有一年能够来按照那个网路来读经的时候，这一在那个材料上面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他把这四个字拿出来来劝勉我们说，我们应该效法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他怎么做呢？他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非常好，他用了四个字，第一个叫做先。先的意思表示心中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心中有一个计划，他在那里想，我要怎么样子把我得到的福音，我认识的这位弥赛亚，那要来介绍给别人，那么我要先找谁呢？有谁我可以去跟他传呢？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或者我们常常心中要有一个积极的，就是我要传福音，但是谁是我可以传福音的对象？当他有了这个预备以后，他想到了，他说我就去找。哦，我知道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哥哥，我的哥哥跟我最亲近，他会相信我的话。所以他第二马上的行动，他除了心中筹划先，他马上有行动去找。然后我们他去找了以后，这里我们看不是等他找了以后，他就找到他，他就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说他就开口不胆怯。然后呢，他刚刚因为他自己才认识耶稣，所以他自己也可能讲不清楚。这不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光景吗？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好，我觉得真的这个信的不错，我想要告诉我的同学，我想告诉大家，可是我又讲不清楚，那怎么办呢？安德烈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他就把彼得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领他去见耶稣，让他亲自的遇见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他心中有计划，然后他就有行动，然后他想到行动以后，他就不胆怯。那么他自己知道他说不清楚，那么就说你来看，你来去找耶稣。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这个讲章，我看到了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一篇讲章里面，这个传道人他读这一段圣经能够把这四个字读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也让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实在是我就发现很多的，你看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如果你认真去读的时候，你真的就求主啊，你在这里面有什么话能够来提醒我，来光照我的时候，发现神的话语真的是越读越有味道。那么接下来这一段里面说，他就找到了彼得，带他去见耶稣。那个时候还不叫彼得，是叫西门。那耶稣就给他起了个名字，说你是西门，可是你要称为基法。那这里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基法在这里，在当时这是希腊文的意思，翻译出基法是希伯来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彼得。他的意思，这个彼得就是石头、磐石，基法也就是彼得，也就是磐石。那么他说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字呢？当然前面说到他的名字本来叫做西门，那这一个名字的解释，那这是我就顺便提一下就好了。有人说这个西门的意思就是旧约里面讲到是西面，有个人西面，他的意思是听见的意思，听的意思。那么另外有人说西门他这个字的意思是旷野，是荒漠、沙漠的意思。那么不管怎么样，耶稣现在给他们起的名字叫做基法，也就是石头，就是磐石。 那这一个很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果然彼得就是耶稣后来他要使用他成为一个很稳固而且很坚定的一个建立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一个使徒，就像一个救恩的磐石一样。当然不是使的彼得就是那个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是有一点误解。有天主教的当初的传统，他认为说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因此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是对着彼得说的。那么他们就认为彼得就是第一任的教皇，耶稣要把教会这个责任交给彼得，所以因为彼得叫做磐石，是这个意思。可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我们说勇士的磐石为我开，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磐石讲的是基督，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教会是建筑在基督磐石这个根基上。那么同时彼得他当然也是神所用的主要的工人，他的信心后来被坚固也能够像磐石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耶稣第一次呼召的四个门徒里面的前两个。那么后来我又觉得这两个同样的门徒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六节同样的有记载的这一段话，可是好像场景却不一样了。我们来读一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你看也是非常开始的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来读。来，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在马可记载的耶稣第一次呼召这两个门徒的场景，跟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次呼召这两个人的场景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如果说这是矛盾，你们圣经写的有矛盾，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说过，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这个马可、马太、路加已经都出来了，已经在外面，已经在各个教会的团体、初期教会团体信徒中间已经都在读了几十年了。约翰最后补上的，他要补上的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许别人没有看见的。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耶稣呼召甚至同样一个人，我们就拿这个彼得来讲吧。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顺序查的时候，他有四次呼召了彼得。第一次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是借着他的兄弟去告诉他，你来见耶稣，领他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叫做，给他改名字，你要叫做彼得，这是第一次。那么今天马可福音讲的这一次，是在他们在撒网在工作的时候，耶稣走过去又呼召了他一次。那这怎么回事呢？这很可能当耶稣第一次只是跟他们见了面，给他印象，可是他们并没有实际的真的说把他们的职业放下来跟随耶稣。那么今天看到马可福音，这是中间的日子，跟刚刚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跟耶稣的，这中间可能就是几个礼拜的光景。他们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又回去正常的生活，然后他们去打鱼，他们本来就是渔夫，所以在这个时候是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呼召了。那么后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不讲后面的两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那一次，严格讲是应该算是第三次的呼召，因为那一次是彼得跟着其他的人在打鱼，打了整夜什么都没有打到， 他们都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去洗网，去补网，跟这里讲的是撒网，他们在旁边撒网是不一样的场景。而且那一次耶稣行了神迹，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下网，他们打了满网的鱼起来。在那一次，彼得他看到了那个神迹，他跪下来在耶稣的面前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那是第三次，那一次跟这一次跟今天这一个马可福音中间可能又隔了一段时间，不长。然后最后那一次以后，彼得就跟随耶稣，可是彼得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又失败了，他有三次否认耶稣。所以到了最后耶稣要复活以后，又在海边向他显现，那是约翰福音最后21章的时候。所以耶稣跟彼得在呼召他，又叫他来跟从他，这个跟从的呼召可以说对着彼得就有了四次，至少有了四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人要跟随主真的不容易。像彼得这样亲自，他都曾经下了功夫要跟随他，他下了决定要跟随他的时候，他也曾经会软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立定跟随主，我们心里面知道，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要预定我们就要跟就不跟了，可是当我们跟不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怜悯我们。因为真的一个人要舍下一切，你要认定主，你要跟他的时候，神也怜悯我们，他悦纳我们这个心。只要你在神面前，你说你曾经有过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你是弥赛亚，我除了你我还跟从谁呢？我要跟从你。当你里面如果有神这样一个感动在你里面的时候，神就纪念，神就悦纳你这个祷告。虽然你中间会起起伏伏，但是神他一定会得着你。在这里我就照着刚刚我讲看到那几个字，我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几个字，这几个红字。一个是他告诉他说，你神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撒了网，他们就跟随了耶稣。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里面记载的有几个字，叫跟跟。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他叫他们来跟从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叫这个叫呼召是主的拣选与恩典。在万人中间他能够呼召彼得你来跟从我，那彼得要怎么样能够跟得上呢？他必须顺从与坚持，就是我刚刚讲的彼得起起伏伏好几次。今天我们讲神的这个呼召，神说他呼召我们其实有好几重的意义。我们今天还不是讲说呼召你做一个全时间的全职的传道人，今天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的呼召。今天你之所以能够信主，就是神叫了你，你听到了他的声音，我们认识的他是神的羔羊，我们从心里愿意跟随他。所以这个叫跟跟是神的恩典跟人的顺从要合在一起，这个呼召才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被他使用。那么我们会看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于是这些人就舍了网，于是他们真的就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发现这两个比较里面，你都会发现有一段是神，前面都是神所做的，然后我们只要顺从我们就跟得上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一个人必须舍才能够得，这是我们想不透的道理。可是我们很简单的来想的时候，当你两手都抓得满满的时候，神说我要给你东西，你就没有空手， 再去拿那个祝福，神真的给你祝福，你抓住你以为你要的。可是当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很注意，只有当我们愿意相信靠主，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在福音书里面不是也记载到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官吗？他说我要来跟随你，夫子，我要跟随你，你是良善的夫子。那么耶稣就问了他很多，那么你这个做到了吗？你这个有吗？他说有，我从小都遵守了，我是个敬虔的人。那耶稣说，那你还有一件事，怎么样？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耶稣要叫他舍，你要先把你手上的这些放下来，然后你来跟从我。可是这个少年人他说他不能够跟随，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于是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神，我们以为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他都变成穷光蛋啊，都要完全去过那个穷苦的生活。其实不是，神的每一个呼召是对每一个人特定的人说。那个少年人他因为他的依靠是在他的钱财上面，所以神叫他放下钱财，可是他就放不下。今天神跟你我的依靠可能不是钱财，我们舍的是什么？你的面子，对不对？神就说你是要么我就是请你把你的面子放下来，你来跟从我，你去向人传福音，你觉得我这个面子放不下去，我就不愿意舍，那你就得不到。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里面的定律，只有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顺从主他的呼召，我们坚定的跟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达成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有讲到了另外两个门徒，我们一起来读。来，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大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所以这里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门徒叫做腓力，他也是同样的，他跟刚刚说他们是他跟耶稣认识了以后，这个腓力他就赶快去找他的朋友，他看找到了拿但业，他也要跟他传福音，他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可是这个拿但业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知道他讲不过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拿但业，他说这个腓力告诉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那个时候我们等一下看下面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再来谈耶稣看见这个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我们49到51，我们一起来读。来，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人的身上。这里面有几句话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觉得很玄，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刚刚从上一章里面你看到，他这说有个无花果树，有个人叫做拿但业，他在这个无花果树 在那里干什么呢？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那这个拿单耶就吓一跳，你看到我什么呢？你难道只是看到我一个人坐在无花果树？不是，他们心里有数。为什么拿单耶会突然从他起初说那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他是很有地域观念有成见的。当腓力告诉他说，你知道这个腓力能够告诉拿单耶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这样讲的话，拿单耶马上知道了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可见拿单耶也是一个熟悉摩西律法的人。所以腓力知道拿单耶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犹太人。他坐在无花果树干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是以无花果树来形容，来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当他们有一个传统，有个说法，就是当这些百姓他们在那里盼望救主降生，以赛亚弥赛亚能够来临的人，他们都常常会到无花果树的底下，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摩西的律法书，在那里敬虔的好像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当腓力知道拿单耶他熟悉旧约的先知书，所以他就用先知书的话告诉他说，我们律法书上所讲的就是这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当这个拿单耶他从那个不信还那个很成见，从地狱观念里面转过来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你在无花果树我就看见你，我不但看到你这个人，我看到你内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这一下子拿单耶突然明白了，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指着拿单耶说，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你知道对于拿单耶来讲，他真的，我相信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心里面是真真实实的要寻求弥赛亚。所以当他讲说，用那样鄙视的眼光说，拿单耶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说，这个人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他心里想什么就想什么，所以他是没有诡诈，他是真的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我们知道雅各叫做以色列，他才是有诡诈。今天我们很多人跟在这个地区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同事的人，我想你们对这句话可能都会挂上一个问号。可是要注意，耶稣说一个真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地上的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在他们的职业上，他在工厂，他们有很聪明，有很多的手段，但是我们这些信蒙恩信主的人，我们愿意被神的圣灵来改造的人，神要称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不再用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抓来得到神的祝福，而是我们要舍去，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成为一个真的以色列人。所以当耶稣指出他的心里的光景的时候，拿单耶马上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真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当他一转念的时候，耶稣就启示的告诉他有一个更大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在旁边的人听不懂的。他说，你以为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了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今天我们讲的看见，看见，看哪，好多的地方在这里面。比如说29节说，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36节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3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看。46节就是拿单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呢？腓力说，你来看。那么耶稣在这里又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要肉眼，我们想要看到一些见证人，我们心眼也渴望能够真的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 他神在借着耶稣基督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他这里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今天好像能够说预言，我能够看到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性情。你不要以为这个看见就很了不起，这只不过是神迹异能的一部分。可是我今天要你知道，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看见什么呢？更大的事是什么呢？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住在人子身上。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我已经了不起了，你跟耶稣同时代的人能够看到耶稣已经不得了了。可是耶稣说将来还要开启一个更大的事，就会看到神跟人中间有一个事情，就是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要住在人子身上。这句话是什么？对于读旧约的人，我们现在有创世纪班，你们不久就会读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他们的祖宗，雅各骗了他的爸爸哥哥，拿了长子名分以后，他要逃家，结果他逃到了一个旷野，他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有一个天，有个天开了，就有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所以这个雅各那个时候是那么诡诈的人，可是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向他在梦中显现，向他启示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神耶和华要来到人间，有个梯子，他梦到了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在这里，这到底什么意思？原来耶稣要来告诉拿但业，也就是今天要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梯子。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耶稣说你们要做这比这个更大的事。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他们也是有点疑问，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做更大的事呢？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说的，说你们看见我今天做这些事，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这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理解，耶稣那个时代他没有飞机，甚至没有火车，他这一辈子，他这三年半的时间，他这一辈子他的生活的环境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地，就在那么点点的地方。他虽然给五千人吃饱，他虽然疫病赶鬼，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大范围，我们可以用着更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在范围上面，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当然这就是耶稣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我们认识了耶稣，耶稣也把这个使命托给我们，我们要做比当时耶稣所做的更广更大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他对于人生命的改变，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或者说圣灵所借着我们要来说，那个是没有得比较的。可是我们以这个范围，以方式来讲，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借着电脑，我们可以借着视频，借着更多当年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能做到，这是更大的事。那么最后我就跟弟兄姊妹再复习，为什么说这个天梯是讲到耶稣跟人呢？记得我前两次讲到人跟神中间要怎么样子来往，人要寻找神是没有办法的，人因为第一个，人从来没有人看不见神，人只能揣摩神在哪，人没有，所以人要找神是没有办法的。看不见不表示不存在，但是却你怎么去抓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有困难。所以怎么办？神在历史上先借着摩西的律法，旧约圣经来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到时间到了，耶稣就降世来彰显神，他自己就活在我们人类当中，让我们来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神的恩典 和真理，我们来认识他，来接受神。于是神又把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可以像门徒一样被呼召了以后，我们可以去传扬神。所以当看不见人跟神中间，是因着耶稣来到了世间，因此我们可以人就可以寻到神，人跟神中间就可以有路可以走。那么今天讲的天梯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基础上面，神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梯子，我们上次用了好几个台阶，我们可以想着这个梯子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成为这个天梯。于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就是要圣灵的工作，这代表的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人的祷告，把我们信徒的需要，我们带他，他是福音的灵，圣经说天使是福音的灵，我们借着祷告，圣灵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又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圣灵要带下来给我们。所以这中间我们今天圣灵所做的是出于耶稣基督，而且又是为我们，就是为着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救恩，在这里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今天的经文，我想今天的信息我就要停在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件事情对我们来提醒。如果今天问耶稣问我们你要什么，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想一下，真的我们到底要什么？要子孙满堂吗？这都很好，可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我们终极人生到底我们在寻求什么？第二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改变是什么呢？像彼得，他从一个很暴躁的人，约翰从一个很暴躁的人，人称叫他雷子，他最后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彼得从一个也是血气很方刚的人，到最后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谦卑的一个使徒。那么信主以后，我们有向多少人传过福音呢？今天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好的方法，我们怎么去先找，我们看，我们领人，我们自己请人来见耶稣，这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的。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你会慢慢的，你每次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包括我就是请弟兄姊妹也能够跟我一起同步，我们来听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前面讲过，我们不只是学一个榜样，我们不只是看到一些理智上我们了解的圣经的这些旧约讲什么新约讲什么，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不但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他，我们要能够跟随他，我们要接待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我们的君王，以至于神可以借着我们来显出神儿子的荣耀，这是最重要的目的。神创造我们，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他的荣耀不是说他需要我们给他拍手万岁万岁万万岁，他神的荣耀不是这个意思，神的荣耀是神的所有的属性的集合，就说他的全，他的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善良，他的所有这些无所不在，他的完美的一个集合。今天神的荣耀，他渴望借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把所有不信的人，他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知道说神的性情，神的这些属性，公义、和平、喜乐、良善、信实，这是我们人类所需要有的。因为只有当我们都被神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 跟随主被他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真的真实的看见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也愿意跟随他，信从他，使他得荣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把这些说的不清楚的，好像听起来也是蛮零碎的这些话语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只能求你的圣灵来做整合的工作。人的思想，人的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主啊，你的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有心要你的人，你来说话。主啊，提醒我们，真的光照我们，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借着你的话语，继续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君王，你是那弥赛亚，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